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一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的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和我们一起指点天下，和我们一起论坛八方。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跟你谈了林昭的事情。昨天呢是林昭去世45周年，他是在1968年4月29号这天呢，在这个上海被当局呢秘密枪决的。昨天节目中呢引起了很多朋友对这个故事的反应，但这个反应呢不一见得直接是冲着林昭而来，而是冲着很多的右派啊，还有当时的一些情况，还有这个当时的制度和现在的政治制度的一些情况所做的反应。那么我想今天的节目中呢继续林昭这个议题，继续的跟您再聊聊，再探讨下去。那么对我个人来讲，林昭这个故事呢给我的震撼力是相当的大。我不能说像这种类似的故事我以前没有听过，不管是在国民党时代还是在共产党时代，这种样子的措施呢，或者类似这种样的措施呢，我都听过。但是这一次呢，把整个故事和一个人的血肉之躯，和一个单身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这么固执的对他自己的这种坚持，对这种理念的坚持的要求，而不惜和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当权的政治力量相碰撞，而牺牲了自己的这种行为呢，给我的感觉是相当的震撼。甚至我必须老老实实的跟你讲一声，这个震撼呢比我对64的情况所对我自己造成的震撼还要来得大。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六四呢因为时间每一年呢都要谈这个事儿，然后六四其他发生了一些原因呢，渐渐的就是对我来讲呢，他的这个他的震撼力呢就是相对的减低了一点。但是对于这个林昭这个事情呢，特别林昭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群体，他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理念和他的坚持和他的追求呢是让人感动的，而他这种下场呢正是让人惋惜的。昨天在节目中呢我也谈到，从西方人的观点，从在美国社会上的观点呢，是不是你该收的时候没收，一头栽进去一路走到底，就会得到这种样子的这种下场。当然我相信这种样的情形在世界上其他的这种高压的政治或者是这种强权的政治下呢也一定会发生过，也一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不过今天呢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我们老中的这个眼中，在我们老中的记忆之中，我讲这个事情呢，我还是希望能够从一个比较正面的比较积极面的角度来看它，来谈它。那么我在今天节目中呢想这个谈一下，我也想问问您的意见，各位朋友，就是您觉得中国政府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式，越具体越好，来面对林昭他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我说问题这个两个字呢，的确对于现在这个北京政权来讲呢，对北京政府来讲呢，的确会是一个问题，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呢，就是完全是看你如何的面对。它是一个危机，它是一个转机，如果面对的方式正确，如果你正面的面对的话呢会是一个转机，如果你不闻不问不面对的话呢就会发展成一个危机。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中呢我想跟你谈的事情。我们这边的空一电话是92538-5038 92538-5038，各位朋友做到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8。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哎，史东你好，我是 Henry。
哎 ，Henry 你好。
哎，很高兴你今天有这个话题。我刚刚看了《世界日报》那个方律师那个自传的摘录。
啊哈。
啊，讲到林昭，同样一个问题，中国那个多少年有多多少少的林昭。
嗯哼。
实际上反映出一个政府的本质啦。
嗯。
共产党接管大陆以后，他实际上现在政府已经变得跟当时他们的理想是不一样的了。
嗯哼
，OK，
你说的当你说的当时是四十年代共产党刚刚开始这个，
他不是四十年代，还要找那共产党建党的时候用那个号召那个穷苦大众怎么样那种理想，
就是最原始的诉求，
他名称，
嗯，
对他的诉求，他的名称，他们的子孙。党权的、
嗯、
跟他们祖辈的那个理想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对。
哎，你看他那个在路里面，这个讲出来你知道，不讲出来你也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情。表面他因为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在那边统治，用着共产党那个招牌。
嗯哼，嗯，
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完全是林昭那个事情，个人的，我们都是大陆出来，知道有千千万万的林昭这样子，为了自己的理想、嗯，他们的祖辈，包括现在当权的人的祖辈，以前也是这个理想，他们的子孙现在都变了，都不是这样子了。
嗯嗯，
对不对？
嗯嗯，
所以说我们在讲的事情不是在一件事情了，现在是讲的他统治集团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嗯嗯，
当时革命的时候，当时要把旧政府赶走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所以看几千年中国的历史，
嗯哼，
所以他老毛自己也说读历史是怎么样怎么样，他是很精通历史。实际上历史上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就是一个模式在循环，周而复始在进行、
嗯。对，
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历史了。
嗯。
是一次农民起义，起义了以后当了权，自己有了利益，坐享天下以后就这样子。比如说他那个文革以后他把国民党的那个或者以前的那个有产阶级，他叫资产阶级的财产没收了以后，什么他要落实政策，有一句话、
嗯、
这个话你们可能海外的人不是很清楚，大人都懂什么意思，他叫落实政策，就是为了统战，为了国外的形象，
他
要把一部分的财产还给以前没收的或怎么样的那个意思，叫落实政策。
嗯哼，
但是有军队里面很多有当官的，他们就很不服气啊，他们说我们打江山就是为了坐江山啊。
嗯哼，
对不对？
嗯，
他说你有本事叫国民党回来把我打败，我就把财产交还给他。
嗯哼，
因为他革命，他说老毛自己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
嗯哼，
革命是暴力啊。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讲到底就是这样子了。
嗯哼，
对不对？就是最后就是红白道子进红道子出，就是在那边干革命嘛，
嗯哼，
就是为了夺权，为了利益，就是一次农民起义嘛，
嗯哼，他
不是为了你始终的利益，不是为了林是谁的利益，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边干嘛，
嗯哼，
尽管当时干的人的不是那种理想，但是最后坐江山的人就变成是那种思想，
嗯哼，
对不对？
对，
有很多人牺牲了，有很多人那个了，所以这个事情讲到最后的本质就是说，如果他那个制度没有改良，没有什么那种宪政，老毛自己说我们也有宪法。但是我们的宪法我们做不做是听我们的，不是听他们的，他就是摆明了就是做样子给你看，所以你要怎么样，你有权吗？他是武装革命拿过来的，他就给你讲明了，你有本事你国民党回来把我打败啊，
嗯哼，
对不对？讲到最后，特洛尔的基本的那个逻辑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就这样子啊，
对不对？
就这样子、啊、
嗯，
讲了很多理论，很多的那个很复杂的东西，最后是这样，丛林这个规则就是这样子，
嗯哼，
这样子很简单的。所以看到那个你说林昭也好，方立子也好，讲了那么多的内幕，不讲也知道，讲了大家就是说好像醒一醒，
嗯，
就是那种事情，你说了很多，包括哎，就是没讲，没得讲了，就是，
对对，
对不对？
对，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你去做总书记，你去做那个领导，你要统治一个国家，你怎么统治啊？哦，你怎么想？你没办法，我告诉你，他也是有的地方。也是怎么讲，对不对？角度不同，立场不同，
嗯，
所以他要就是要不能放松，不能自由，不能民主，不能走西方那条道路，他说是邪路什么，他到今天还在这样说，是没办法，他不改就是这样。
嗯，
蒋经国他开放了，党禁了以后，报禁以后，慢慢走上民主社会。
嗯，
那你想象中国如果50年100年以后还是像今天那种状况，你中华民族怎么强盛？
没错，
在世界民族之林之中你怎么强盛？我告诉你，
嗯，
你不是说那个 GPT 上去有一点钱就可以了？
没错，
对不对？
嗯，
哎呀，好，谢谢，
好，谢谢。有关于林昭的事儿呢，如果你们昨天节目你没听的话呢，我把我眼前的一些资料很快的给你介绍一下。他是1932年出生的，他出生于苏州。在长话短说，他是一名这个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系的学生。 那么参加了很多活动，那么在这个百花齐放，是不是百花齐放那个运动之中发这个讲了一些话，那么不为当时的当权人所允许，然后他就被判刑坐牢，出来之后呢又讲话又判刑又坐牢，然后每次坐牢呢就被人这个折腾，然后最后一次呢是1960年的时候呢被长期的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的监狱。然后再长话短说，他集监狱中呢，用20万字的血书和日记呢，写下了他的看法、他的感想，他控诉中国当局的残酷的政治破坏和压迫。而1968年4月29号，林钊被当局在上海秘密枪决，当局从来没有正式的公布，判处林钊死刑的罪名，到底这个罪名是什么，没有公布。而上海公安局呢，在执行死刑之后呢，他还通知林钊的家属，并且要求他的家属要付5分钱人民币的子弹费。5分钱人民币的子弹费。林钊的父亲，他的名字叫做彭国燕，在女儿被捕之后的一个月，他服药自杀。他的母亲呢，名字叫许宪明，变成精神失常，在1975年也在上海的外滩自杀身亡。到了1980年，上海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呢撤销了之前的判决，判定了林钊无罪。这个理由呢，是因为林钊呢当时是精神病。又过了一年，上海高院再次做的复审，说这个以精神病呢来撤销对林钊的这个判决呢欠妥当，因此呢就没有用精神病来撤销，但是还是维持了当时对于林钊无罪的这种判决。在2003年的时候，这部电影我觉得您可以去看看。2003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个独立制片人，他的名字叫胡杰，把他在2003年之前的5年之中呢，亲自寻访认识林钊本人的有80人的这个录像呢，他把它编辑起来，还通过一些特别的途径拍摄到了林钊在狱中的这些文稿，成了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寻找林钊的灵魂》。寻找林钊的灵魂。那么另外呢，有关他采访的寻找林钊的这些文章呢，也刊登在2004年8月11号的冰点杂志上。那么后来呢，这篇文章呢被张怡鹤女士呢评为是张怡鹤说她自己见过描写林钊最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2004年的时候呢被冰点周刊呢评为最佳特稿奖。我在这儿跟你打声招呼。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2003年的中国独立制片人胡杰，他的这个纪录片呢叫做《寻找林钊的灵魂》呢，在 YouTube 上你可以看到。我非常建议您去看一看。这篇东西里有不少访问的人，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呢，非常值得我们注意。那么，我觉得不管你有兴趣的话，当然你就一定会去看。我甚至建议你，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没有什么多大兴趣的话呢，我希望你能够找一点时间到 YouTube 上呢去看看这个纪录片。那么一共好像是10几集，每一集是大概8分钟9分钟，长长短短不一样。花点时间把它看完，对林钊这个事情呢，你会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么如何找到，在 YouTube 上如何找到，很简单，你只要 search 一下就行了。是你在 Google search 一下，找 video search 的话就会找到。你直接到这个 YouTube 上，你用这个林钊呢作为 search 的话，你更容易找到。反正不管怎么样呢，都是非常容易找到的。希望您去看一看。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贵姓？
Hello。
哎，你好。
哎，是我姓高。
哎，高女士你好。
哎。我想说一下啊，刚才您，提的那林钊的这个从进监狱直到死，相隔了差不多10几年，因为是57年嘛，就是反右，他是因为那个他是入狱的，完了以后68年才给他枪毙的，那么间隔的是两种运动，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一个是右反右，对吧？所以在就这一段过程中呢，就说。他的罪行是怎么定的？是还定的是反右，还定的是文革或怎么着？那我就不太，我还没继续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 从八几年开始给他评罚，一直到2003年，又一直到现在今天，就说类似的就对他的平反，就说呢是怎么个平反法，就说是每一次都对他，就说上次是因为神经病，后来否了，又变成什么无罪了，这次的平反或这次什么的话是以什么方式，是更高规格的，还是属于就说哎，就稍微就提一下。所以每一次不管是对每个人的评价或者是否认，都是借题发挥，你就这意思吧。
懂。嗯，
借题发挥呢是否的时候呢也是哎，就想这个事儿，我想否这个事儿，就拿出一个人类作为代表，对吧？
嗯，
现在又肯定一个事儿，或者怎么又拿一个人又作为代表。
嗯，
所以林昭呢只能说在这个运动中他是个牺牲品，确实是。
嗯，
不只是他，很多人。
对，
可是拿他当代表，这是作为我现在看政府的态度的话，可能就是说对历届历史的这毛泽东时代的那种错误的那种执法，
嗯，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说用批评的方式，但是不是否认，是一种否认的方式，你知道这个意思吧？就是我觉得他是开始已经认，开始让老百姓已经听出，就是说我们都政府了，我们开始已经意识到了，对不对？这种错误，这个我们是开始就是想纠正了，可怎么个纠正法儿？现在老百姓呢就感觉不一样，你知道吧？可能政府想试探的方式，就看看我们用这种方式纠正老百姓是什么心态，对不对？是觉着不满意呢，还是觉着还可以呢？或者怎么着？你是这意思吧？
你讲，
我
听。
我的观点就是说呢，政府呢，他试探性的吧，有他的原因，就是说他不希望乱，你是这意思吧？
嗯。
我作为我老百姓来讲的话，我相信，我觉得多数老百姓呢都是通情达理的。
嗯。
但是有些老百姓呢是得寸进尺，你这。
当然，有些人会借题发挥，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
对对。
嗯。
再加上外国的媒体，再加上好些在这儿的那些所谓的，就是说。因为恨共产党，恨不得连国家都不认了，都是这样的人，也不没有，对不对呀？所以呢，我就想呢，就是说，作为老百姓来讲，心态的话应该端正，应该摆平自己。就说过去的事儿吧，我觉着不能忘，但是我觉着不要揪得太狠。
嗯，
就说还是以怎么说呢？还是往开一面。
对谁网开一面？对政府网开一面。
我这是我的看法。
嗯，
对，我们就是正视历史，以后千万不要。
你希望，你觉得政府
有这个历史再重演？
嗯。那当然，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避免的事儿。我想政府站到他的立场，他也希望能够避免的事儿。问题就是说，政府用什么样的行动来向老百姓证明说，今天的这个政府和当时的政府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政府现在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种挑战，就是如何划清界限。我们就用"划清界限"四个字好了。因为我们同样的在日本，我们要求日本的今天的政府和日本的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军国政府要划清界限，我们对他有很多的要求。但是我觉得像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呢，一定要有一些非常积极性的，从政府的角度一定要有这个有一些积极性的行动才行，不然的话不能够让老百姓真正的是相信说你今天的政府到底和当时的政府有什么不一样，更不没有办法让老百姓相信像过去发生的事儿会不会再重来一遍。这些事情我想即使老百姓不讲的话，老百姓心里也会想的事儿，对不对高女士？
我认为现在跟过去不一样，原因在哪儿啊？
嗯，
毛泽东时代那是毛泽东自己挑的头。
嗯，
你知道这意思吗？
懂。
他是
一个人独大
的。
嗯，
对，他是直接的参与者，而是制造者。
嗯哼。
现在的问题是，好些是啊，政府有时候都不知道，都底下人干的。
嗯。
因为我现在我接触过一个人，这个人的话，当然都是他是从大陆来的啊。
嗯。
他跟我们说的问题呢，他就说。现在的问题是上高层的话，高官的话，也不能说是就是说确实想把政府搞好，想把国家搞好， 老百姓啊也有哎希望，就是和平啊，或希望就是说什么的。
嗯，
一般的来讲，所谓的那贪官或什么都在中层，你知道吧？
嗯，
又不是太高又不是太低，都是在中层的多。所以好些人就说，我就一直也强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问题。
嗯，
一个是有时候老百姓的水平，假如说好些个问题，其实老百姓要眼睛亮的话，大家揭发的话，这个问题不会发生。
嗯，
为什么老百姓不揭发呢？对不对？
嗯，
老百姓到最后呢，变成以后我们都是受害者。
嗯，
你受害者，你受害在哪儿了？
嗯，
你当初你是目击者。
嗯，
你是见证者，你就是不揭发。
嗯，
任其发展。
嗯，
到最后成了灾了，大家都说啊，我是受害者。我是说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啊？
嗯，
有时候老政府人太多，你知道吧？
嗯，
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完了以后，再加上那些所谓的政府官员、所谓的地方官员，水平太差。
嗯，
我可以这么说。
嗯，嗯。
所以，这现在我就说我真的不希望国家乱，对不对？这是我的最。
这当然这是一个前提。我想没有人真的希望国家乱，除非这个是这个幸灾乐祸的人，不然的话，我想我，
哎，
对不对？
幸灾乐祸人太多了，我在这我可领教了。
哦，
说在这下面就不是。就像那个，就是所谓那个新唐电台，
嗯，
对不对呀？
嗯，
新唐电台说华语，说国语，评论中国事儿，最后来一个你好韩国，什么意思？
哦，
连你好中国都不问了。
嗯哼，
他真把自己抛开了，自己真是把自己当美国人了。
嗯哼，
所以我觉得对这样的这电台的话，对这样的人，我真是我非常的就是看不起。
嗯哼，嗯哼，
对你恨共产党，不能把这国家你都否了吧？
嗯，
对，你好歹你还留着中国血，你还是中国人的吧？
嗯嗯，
对不对呀？
嗯嗯，
所以我真看不起。行，那就先说这个吧。
好，高女士，谢谢您，
哎，
谢谢您的电话。
哎，好，
这位朋友，谢谢您久等，贵姓？
你好，我是 Tony。
哎，
关于那个林超这个事啊，
嗯，
在大陆这样发生过去啊，
嗯，
这个 case 太多了。
啊，对。
我的一个同学，
嗯，
OK，
嗯，
他爸爸是在国民党时期警察局做过，
嗯，
解放以后抓到牢里，
嗯，
啊，后来文革时候他只有16岁还是15岁，给那个红卫兵抓到学校里油棚管打了半死，
嗯，
逃出来半夜，
嗯，
见了他妈妈，他妈妈门没有开，就睡觉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锁，去见了妈妈，把门开好了，走到楼顶上跳楼身亡自杀，
嗯。
死了以后我都见过在地上，
哦，
头破血流，五脏六腑都里面都是。
那是在哪？在上海吗？
上海，在上海。
嗯，
这个 case 实在做太多了，说起来有说不完的事。
对对，
有一位农民，
嗯，
富农，
嗯，
农村里毛泽东死的时候就烧了一个鸡吃一次，后来抓进去在监牢里枪毙了。
哦，
就枪毙了。
嗯哼，
毛泽东时期的罪恶滔天，他的画像到目前还挂在北京，
嗯，
天安门广场上面。你想想，这个画像在，怎么共产党会改？什么时候改？画像没了才会改，好不好？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谢
谢，
谢
谢
您。周欢，谢谢您久等，贵姓？
哎，石头你好，我是 Henry， 我补充一点。
OK。
刚刚那个高女士讲的那个情况，说老百姓，我相信高女士的良心很好，是不错。但是薄熙来的事情就是在眼前对他的发言一个证明。
嗯嗯嗯嗯，
老百姓在那种制度下是没有发言权的。
嗯，
如果不是他们内部的问题，薄熙来掌权的话，他最后会回到毛泽东，回到回到那种类似的形式的那种情况下。
嗯，
如果他不改的话，或者没有什么进步，的变化的话，以后会张熙来、黄熙来还会出来，
嗯，
老百姓是无能为力的。我告诉你，中国人几千年就是盼明君，盼有一个好人出来掌权，
嗯哼，
这个制度不是老百姓可以决定的。所以，自由的制度跟那个专权的制度的区别就在这里。
对，嗯，
对不对？
对，
薄熙来是他已经是最高层的，接近最高层，差一步就上去了，对不对？
嗯哼。
对不对？
嗯，
你说那个薄熙来的事情翻出来了以后，大家知道，不翻出来的话都是老百姓的问题，不是老百姓的问题。OK，
嗯，
薄熙来他们有儿子在国外，毛泽东没有儿子在国外，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本质是没有变。薄熙来坐的那个位置的话，中国人民就会有问题。
嗯，
OK， 补充这一点，
好，
大家去考虑考。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OK。
喂，麻烦你把那个电话，把那个收音机关一下，不然的话你听不到我讲话。
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麻烦你收音机先关一下。
我关了。哎，我姓李。
好，李先生是吗？李先生讲。
啊，对啊，对啊，我昨天因为别人都要讲嘛，我没讲接茬，这个讲到这个林若，那个女士叫林什么？
林昭。林昭。
那个，她呀。像他这种事情啊，刚才前面那个男士讲的是国内的事情，像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很多。你像您有个周恩来的养女叫林世伟吧，叫林孙世伟，孙世伟就被弄死了，无当中就被弄死了。这是周恩来的养女啊，而且他是这个父亲也是共产党的元老啊，你看看也给弄死了，而且相当的惨，不是一般的惨啊。为什么？因为跟毛泽东睡过觉。啊，毛泽东跟他睡了一觉，啊，
你这个讲的是不是有点道听途说啊？啊，
不是道听途说，有一个省委书记亲自批准的文革当中，有一个歌舞团的演员，文革前毛泽东到地方上来跟他在一起睡过觉以后，文革当中比较乱，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有省委书记签字枪毙他了，这是、
oh, okay.
这是我跟你说，因为很多事情老百姓一般不知道。我过去小的时候我不懂这些东西，慢慢长大了以后，我从小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为什么？我知道多太多了。所以我不相信共产党。刚才那位前面因为那个先生讲，什么时候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的画像拿下来了，就说明中国这个社会就在进步了。他的画像挂在那里，中国永远会是这样。不可能往前走一大步。多了，不像多了去了，这我知道的。你看文革当中的那些，真的不是一般的人啊，不是老百姓啊，很高级的干部啊，给关到监狱去了啊。文革前呐、都作为他是作为反党机关的，就是提不同的意见嘛，跟省委书记意见不一样，认为省委书记。这个钱用的不对，就不给他关了。都是省一级的干部，说到反党集团，跟他玩的一些好的，就玩的比较好的人，都打算反党集团成员之一。这个人，他就给关监狱去了。
Okay.
在监狱里拿老虎钳子给你拔牙，这是他的儿女说的，儿女跟我们说的。
Okay.
你想想看，那更何况老百姓了。老百姓会怎么样？老百姓杀不起，像杀个鸡一样。
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电话，李先生，谢谢。各位朋友，我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石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
是我吗？石东？
是的，是的，是您。
我你好，我姓郭。
哎，郭先生。
我刚刚听到有一位先生说毛泽东以前的一些野史啊。那我有点想回应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的一个医生，姓李的，李治，那个字我。然后第三个字是一个卷舌旁一个妥当的妥，我不知道怎么念这字，反正是李医生、一个回忆录。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他逃出来了，逃到外国美国去了，写一个回忆录，很精彩那个书，很多在毛泽东的野史，我看了觉得很过很。
对，那本书很厚啊，那本书好几年，而且他后来也
对对
他这个作者后来也死掉了嘛。
对，莫名其妙死掉了。我以前我在那个70年代读书的时候看了学习很多毛泽东的书啊， 那么有一个事，就是印象很深，叫红卫红兵，
嗯哼，
女民兵，哎、对对，汽车女民兵，他说的是怎么讲呢？赏鹰就五尺枪，楚光出教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个词呢，听说是写在一个女演员的，
嗯，
画了一个民兵女，化成兵那个化妆之后骑着一个大那个枪，
嗯哼，
在毛泽东的写的那个相片的背后献给那个女演员的，
嗯，
那么呢，听说那个野史说他跟那个女演员在他的书房里寒心了，在那晚上以后送给他，
嗯，
然后后来这个照片呢，这个女演员在外面去炫耀了，就是送给他的诗，
嗯哼。
那么后来江青知道了，就吃醋了，撒娇，就后来主席就给他回了，好，我另外给你加一个词，一首叫什么《迎客送》那个什么无限风光探险队，就送给江青了，就这个野史故事，
嗯，就摆脱了，
就这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些
OK
一些话题吧，
嗯哼 ，OK
是这个事情，
好，谢谢你先生，谢谢，这位朋友先生，你的电话贵姓？
喂。
是您，
喂，
是您，
是我吗？
对，
是我吗？
是，
啊，
是的，
我姓陆广州啊，
陆广州啊，你好，陆先生。
我只说一句话。
OK。
朱镕基，就是前任的这总理。
嗯。
朱镕基就是右派。
嗯哼。
我只提供这个意见给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你叫我 OK OK 好。你叫我想什么呢？朱镕基是右派 ，OK， 朱镕基是右派。那么这个史东也是右派。有关于毛泽东的这个事儿呢，基本上我的观念是，这个私事儿呢，我不太喜欢讲，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和女的之间的关系和几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呢，对我来讲都不是十分的重要。他是凡是公事呢，我是特别的注意。那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老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权力的是一副最好的最强有力的春药。我想这句话呢，放在毛泽东先生的身上呢，或者毛主席的身上，应该是非常的符合，非常的恰当。甚至上我想任何一个有权力的男人呢，周围都是有无数个女人，那么这些女人是自动的、被动的，或者怎么样，那都不知道，都不重要。那么主要的是，我觉得还是看一个政治人物或者看一个领袖人物，我们主要观察的是他的公事，不是他的私事，对不对？除非他的私事影响到他的公事，那就可以谈了。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这位朋友在不在？OK，
哎，你好，我姓黄。
哎，黄女士，你好。
你好，我现在在台湾。
我的天哪，现在台湾呐、啊，我服了你了，我
记起来。对，因为就有时差、啊，正好起来就也听习惯了你的节目，所以就听。
哦，你所以你在网上听，对不对？
对我们来讲，真的我们不是很熟悉。
对对对。
那像你昨天节目是我是礼拜天的飞机，礼拜一早上到，所以我正好你们的星期一我就开始听。
嗯、
那听完节目以后，我其实快完的时候有感想，打电话去就是那节目已经要完了，就来不及嘛。正好今天又在讨论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说，以我们从小听他们这些像林昭女士这些人的故事啊。真的是从战栗然后到战栗然后到震撼、
嗯、
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些事情是这么无法无天，然后没有办法想象，然后那些人可以为所欲为。
嗯，
然后当然就我觉得像在你节目里面这些我打电话进来发言的人，其实基本上让我感觉他们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有识之士，他们今天至少能够看出来说以前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政权是怎么样的迫害一些他的对立，政治上的意的对立者，或者就是杀我者逆我者亡，
逆我者亡。
那可是这些东西就是那么多，没办法。那我觉得其实像你不觉得吗？他们现在这个就是说大家也觉得现在想他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还是觉得没办法，要靠这种就是要靠政府。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人治嘛，到今天我觉得 孩子脱不了人质，就是说你记不记得像我们台湾啊、
嗯、
早期的时候，因为228的受难的家属，那他们也是觉得他们自己很冤屈，有些人是冤屈、
嗯、
所以就慢慢演变成所谓的台独嘛、
嗯、
那当时的台独就是都不是有很多跑到国外嘛、
嗯、
然后呢他们我记得那个时候所谓在我们华航就是华在航空公司来看的话的恐怖分子就是台独还有日本的赤军连、
哦、
那他们常常就说、
嗯、
哦，对他们常常就会台独的人常常会打一个电话到华航说哦，我们今天在你们从美国要回台湾的哪一班飞机上面放了一颗什么炸弹
哦，这样的嗯
哦哦，对，因为那个其实我们在就是说其实当时在训练这个空勤人员的时候啊，就是说对于所有的恐怖行动都会有办法预防，唯一的就是那种自杀式的，就是他跟你共存亡，这、
嗯嗯
就是没有办法。
那
个时候呢就常常会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就是说哦，我现在放了一颗炸弹，那这下好了，747的飞机一定 delay 至少6个小时，一定就是所有的行李每一件通通拉下来检查、
嗯、
打开来弄，然后每一个人都要找到。
嗯哼，
就常常会这个样接到这种电话。但是你看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就好像还是以前老蒋在的时候，
嗯，
大家是就是这些人看得清楚的，或者是就是大家就是敢怒不敢言、
嗯、
然后呢也没有办法一蹴可成。
嗯哼，
透过这个蒋经国当时所谓的崔台青嘛、
嗯嗯、
慢慢的扶植台湾的人、
嗯、
然后呢一直到今天马英九去面对228受难的家属、
嗯、
对于当年呢国民政府对国民党国民政府所做的对当时的一些台湾老百姓的，也不止台湾老百姓，那时候很多大陆来的人士，你记得像
对那个人那个228
他们
就
都被迫害，
对对对，大陆人士也有，
对对，
大陆来的也很多被杀的，对，
对，有很多被杀，那只是就倒霉啦，也不能讲啊，对不对？
嗯嗯、
啊，那所以就是现在就是正式的跟他们道歉，甚至呢还有赔偿。
嗯，
那现在已经没有所谓台独恐怖分子了。
嗯哼，嗯哼。
已经没有了，就是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
这种怨恨，
你的意思是说，北京政府应该这个跟这个国民党在台北的政府一样，用同样的这种类似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像林昭这种类似的问题。对，
就是你面对你过去所做的事，做错的事情，去承认它，然后去不止道歉，还真的就是。当然他们现在这个拖太久了，你要怎么样补偿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至少今天就像你刚才讲的说，为什么今天大家中韩这么气日本，就是他们对于他们过去的这个罪行暴行，他们不但不承认还要掩饰。
对对对，
那我觉得今天中共政府也是这样，这也让我们就是说，虽然我们是都是中国人，我们也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中国，但是你知道像他们就是还有很多现在表面上是好像比以前好啊、
嗯、
然后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其实骨子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就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和社会。
嗯嗯嗯，对，
所以大家你说真的要跟他们统一，很多我相信台湾长大习惯了自由民主的人其实是会害怕的。
嗯嗯，这个是
这个东西要，
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绝对可以理解的。
对对，像对啊，像我们的就我们自己成长的背景环境，父亲是军人，都其实是很希望是中国就是一个中国。
嗯，
那可是像我爸以前一天到晚电视永远是一台，就是中央电视台，早年一开始开放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希望这个北京政府能够争气嘛、
嗯、
基本上我们希望也能够能就是争气嘛，两个字嘛，对不对？争口气嘛。
呀呀呀，
对，
我就是，对啊，你看这些大家他们好多人都觉得有冤无处诉、
嗯、
就是这样子、
嗯、对对对，非常谢谢你，
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嗯、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OK， 我们下回见。好、
嗯、
好，拜拜。
好，
这位朋友现在久等，贵姓？
哎、hey， 你好，始终苏西波。
哎、hey， 苏先生你好。
万一你介绍那个女那个女士，那个我好像没有时间看，但是呢我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说中国大陆那共产党那个冤假错案来讲啊，
嗯，
一个非常是就是讽刺的，就是那个刘少奇，
刘少奇，
那个、对啊，你看他也是非常的冤枉的，
那当然，
很冤枉，
对对对。
所以其实呢，不单是对人民，不单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要了解自己中国。民主，这是中国人的核心啊。
嗯哼，
你如果在那个政治斗争之中的话，就是你会很心狠手辣的。
嗯，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嗯哼，
你看他，如果你说中国共产党他没有贡献吗？他绝对是有啊。
嗯、
但是为什么他会后来有这个下场呢？对不对？
嗯、
我觉得其实那个女的并不是一个，她只是一个冰山一角，但是已经太多，好像刚刚那个女士说。
对对对对对，
有种震撼，但是你久了以后你就麻木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那个中国人的特性呢、啊，你从一个受教育跟教育的角度来看呢、啊，你可以看出来的。譬如说你在美国你受教育的时候，老师很喜欢你 challenge 他、
嗯嗯，
也是很希望是你不要常常都跟他的意愿去做。
对对对对，
而且他很高兴你去学他的东西。
嗯、
但你中国人是不会的，很怕你学他的东西。有什么秘方的话，都是只是全自己的儿子，也不全女儿，
嗯、
这是特性来的。
对 对, 对。
如果说你刚刚有一个先生说，如果希望把那个毛泽东的照片拿下来，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我们为什么一定只是放他一个照片呢？我们可以放从前很多很多对共产党有贡献的都放在上面，你可以这样子想嘛，不一定要拿他。希望这当然可以拿下来是很好，但是如果你不可以的话，可以多放几个也是可以。
其实啊，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不错，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把毛泽东一个人的照片放在上面，基本上他反射了中国人的一种君王的思想，就只有一个人是最大的，其他人没有办法可以跟他比的，对不对？这是一种潜在的一种潜台词。
那就是我们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学习生心理。
嗯哼，
你能够拿一个，好像你介绍那个女性那个女士那个过去、
嗯，
其实都是一样。
嗯，
他就是外国人的心态，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你老师跟学生只是不同的 position， 但是大家的 level 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在人格上，在基本上人性上，人格上是平等的。
对呀、啊，对 ，OK， 好了，
谢谢，
做你了，
谢谢，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谢谢您的久等贵姓。
啊，姓于，
于先生你好，请讲。
哎，你好，看了就是在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了蛮久的了、
嗯。
每一个人都很恨共产党，当然共产党做了很多很多坏事，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真的是共产党吗？不是人民吗？
嗯，
那是人民做出来的，有这样的人民，才有这样的。
嗯，
这是我想知道的。好像美国现在也是一样啊，
嗯、
我们要去打伊拉克，
嗯，
不是我们投票的吗？
嗯，
小布什还做第二次呢。
嗯，
我们是真的去杀人放火啊。
嗯哼，对。
所以每一个国家在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看见他多肮脏，
嗯哼，
多恐怖。你看共产党也是给害死了好多啊。
嗯哼，
老蒋的时代也杀死好多人啊。
没错，
敲死害死啊。不是他把这部的老婆不是在闹市上把他头砍了吗？
嗯哼，
也是这样子啊。每一个争权夺利，也有利亦有权，就是这样子了。
嗯哼，
是没有办法，不是说没有办法，慢慢来，当人富有了、
嗯、
自主了，有了自己的东西了，是、
嗯、
想保护的时候了、
嗯，
我们就有权说要这样对我，对不对
？OK，
当初就是这个样子了啊。我要想。先说这么多吧，因为节目快你要收尾了。
谢谢，
谢
谢
你哈，
谢谢各位朋友，我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 八方论坛，我是石东，我们的call-in电话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您是最后一位call-in的听众了，请问贵姓？
啊，两个姓张。
哎，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那个我们呢都有幸来美国享受这个美国这个自由民主啊，这是我们这些所有在美的这些华人的这个之幸吧。
没错。
好多往回打电话的时候，现在大陆什么都有了，而且生活有时候好像也物质方面好像也都
提高了不少。
有时候跟朋友俩唠嗑的时候，有时候就说，那现在就是说到这边来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在这边能有尊严的活着。
嗯哼，
这个是我觉着我到美国来虽然辛苦，但是好像就是比在大陆你就是当什么当到部级了，你上面看到那个总理什么的，还像是儿子见到老子一样。这个，但是史东，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能不能找着一个湾区，就是这有没有这个比较著名的对这个政治啊、社会政治这些专家啊来这个接受一次访谈。
嗯，
究竟什么样的制，全世界有多少种制度，
嗯，
有也各种利弊分析一下。像我以我的经验呢，我到过南美，我感觉就是说像美国这种制度如果要是在大陆的话，可能还真是有可能就是走样变成像那个拉美啊一些国家都乱。
嗯，
首先的问题就是说你像新疆西藏，
嗯，
这个如果要是按这个民主这个方式投票，那可能就自治了。那个现在的边界人口又都在掺到一块儿了，这样可能就行有这个，就像那个苏联解体的时候，然后这个领土争端呐、啊，这互相的就可能有这个动乱。
嗯，
另外一个就是像中国这个大陆，就是照搬美国这种制度的话。可能就是中国人从骨子里还是这几千年就每一个细胞里都有这个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基因吧。
对，没错，
主要是儒家的这种君三纲五常啊，君君臣臣的。
嗯，
实际上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也好啊，反右的也好啊，就是说这些里头究竟是有多少人，就10%，如果要有10%或者20%的人站出来说真话的话，可能这个就不会发生那个这么些这个冤案呐、啊，这么些什么？就当时那个粮产量说超过万斤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农民呐、啊、或者是干部站出来那反对说这是假的？这是我在考虑的。
嗯，好，张先生，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
啊、
谢谢您的电话，谢谢、
啊、
有关张先生提出的这个事儿呢，我在节目中呢也常常的谈到，但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这不是一个一句两句话或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能够得到谈到的一个答案，这是大家必须要摸索前进，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大家集思广益才能得到的一种方向，一种政策，然后政策的实施的过程之中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随时的这种政策呢都会需要做修改，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这也是我们做节目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有很多话听到朋友的话呢我的感触也不少，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没关系，反正以后时间机会还多，我们以后下次再说吧。各位朋友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的电话，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